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两名重量级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上个星期给川普总统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对台湾出售 F-35 型战斗机。与此同时，解放军退役中将、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王洪光再对台湾发出武统狂言，北京真的能够在3天之内拿下台湾吗？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是否将开启全球新冷战？美中两强争霸手中各有哪些筹码？川普与习近平谁能笑到最后？这场贸易战又对台湾有何影响？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邀请两位经济学者与您进行观点的激荡。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这个航天以及这个战略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先生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许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非常难得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都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另外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明。陈主任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或者是提问。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陈国明主任。有人说这个如果美国真的对台湾出售 F-35 战斗机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噩梦，因为它的性能可以有效的遏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台湾空军内部的评估又是什么呢？陈国明主任。
我们要这样看哦，其实 F-35 战机它是一个多国的合作开发计划。换句话说呢，在 F-35 战机研发之前呢，美国就放出这个消息说，跟各盟国放出一个消息说，我们大家要不要出一个经费来研发下一款下一代的新锐战机叫 F-35 那在这种状况下，世界各国都已经出了很多研发资金比如说英国呢出了25亿美元，意大利出了10亿美元。那这些伙伴国家出钱的目的就是说，一旦呢 F-35 战机完成之后呢，这些国家呢可以优先采购，就是说美国假设制成 F-35 战机之后呢，它可以优先把这些 F-35 战机除了美国用之外呢，它可以提供给出钱较多的盟国，这是整个 F-35 战机的开发背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F-35 战机或是 F-22 战机，他们都算是新一代的武器系统。那武器系统的趋势就是说，它会越来越贵，然后呢，单价呢，越来越高，然后呢，你能采购的架次呢，会越来越少。这是整个的 F-35 的开发背景。当然啦，其实中国呢，看到这种所谓逆中战机或是所谓隐形战机的开发趋势，他们呢也研发自己的，不管是歼20或歼31。那其中呢，歼20战机呢，它已经开始所谓列装部队，换句话说，它已经服役了。但是呢，我们就所谓从气动力还有外形来看哦，确实哦，有部分的航空专家指出说，其实你们歼20战机其实并不具备所谓的逆中性能啊。即使有所谓的逆中涂料的话，事实上，它的可信度还是在未定之间。但是呢，我们就拿 F-35 跟歼20，就是中国的歼20战机来相比的话呢，事实上 F-35 呢有一些优势。那第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它是采用各国的资金来做一个研发，所以其实它的在研发的风险呢，还有未来的采购价值呢，会我们叫做量产，还有大家都会买，所以其实它的单价会来得比较便宜。换句话说，假设你歼20如果要量产这么多，事实上会单价会很高。那第二个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其实我们注意到最近的国际媒体报道的话，其实好像在一些 轰炸的场啊，比如说伊拉克区域或是其他土耳的区域，好像都有发现过俄罗斯的雷达捕捉到美国 F-35 战机在很多地方出没的消息，所以其实我们要判定说，其实 F-35 它已经开始介入一些实弹。好，那实弹今天不管是在对付叙利亚的战事啦，或是说对抗所谓 IS 这所谓反恐战争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F-35 已经开始介入一些实弹的经验。所以其实 F-35 战机它有开发的经费庞大哦，然后还有各国采购的数量多，然后而且它有实战经验。那其实呢，对台湾来讲哦，当然呢，台湾哦也是希望采购这一款所谓的下一代的新的战机。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说，其实台湾哦在20年前哦一次性的采购了很多战机啊，比如说换下2000哦也用二十年的，然后呢 F-16 的战机也都用了20年，自制的 IDF 或所谓的金国号战机也已经使用了25年的。那在这种状况下，现在主力三型战机都要面临汰换，那现在就面临说，你们就是我们就台湾说，到底要自制还是跟外购？那外购呢？其实这个因为是官场文化，所以我们会出现说，前后任国防部长跟空军怎么好像论调不一样？我们看的到底要自制还是外购？说真的不知道哈。然后呢，先前差不多在3个月之前哦，所有的军事评论员就说啊，台湾一定要采购 F-35战机怎样怎样，然后如果非采购不可。可是呢，到了前2个月的时候，美国突然放出一个消息说，美国租售台湾你二手的 F-15 或是 F-18战机，你们要不要考虑啊？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三型战机哦，虽然都有一定的优缺点，但是我们要看说，其实台湾的整个战机的采购政策，它并没有一致性的，而且往往是会被我们叫销售国家牵着鼻子走，或我们还可以。之前听到说，其实美国也有意愿出售所谓 AV-8 这种所谓的短场起降垂直战机给台湾。那你台湾空军到底要干什么呢？那你们到底要不要采购？然后有没有编列足够的预算？其实这是美国军方比较所担心的。当然啦，那当然不管有没有销售，这个是要美国政府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个战机采购例子说真的，我们并不清楚台湾空军你们到底要自制多少呢？还是要做延售呢？把金国号战机做一个延售，性能提升呢？然后多少价？还是说你一定要采购到新锐战机？如果说没有采购到新锐战机的话，你那些旧战机要怎么办？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好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好的，感谢陈国民主任。那么他提到了刚才这 F-35 的这个性能上的这个优势，还有台湾空军内部的评估。想请教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当然有人也说这个 F-35 它这个短距离还有垂直起降的功能其实非常适合的台湾，也可以有效的来遏制北京武统台湾的一个威胁。不晓得您怎么看那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的观察教报就称了，就是有鉴于中国对台湾的情报渗透，如果美国真的把 F-35 卖给台湾的话，这个先进的技术恐怕会流入中国，所以主张出售F-35B 不如出售 F-16 系列当中最先进的 F-16V， 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
这个中共收集情报的方式它有很多种了。它其实35的情报，就像这些台湾不能来的话，它还是它的那个情报收集的方式，从很多包括美国，它就算没办法直接从美国这边收集，它也可以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巴基斯坦好了，因为巴基斯坦它因为试爆核弹，所以美国后来本来有一批 F-16 要卖给他们，后来没卖。可是巴基斯坦之前他美国早期卖给他的 F-16 还是可以经过巴基斯坦跟中共的一些盟友关系，还是会把一些 F-16 的情资流到中共那边去。所以说这个你要防间谍防偷窃是永远防不胜防。那 F-16V 也是一样，他 F-16V 虽然说 F-16V 他的科技没有 F-35 那么先进那么敏感，可是它对中共而言它是经过改良之后，它还是一个蛮先进的一款战斗机。那现在除了台湾之外，中东的巴林也据说它也要升级，它也要采购这个新的，这个应该说它也要编列这个 F-36V 型。那中共它跟中东国家之间也有一些武器来往，那未来如果 F-16V 我不确定说这是巴林，那以后如果更多的中东国家也开始做类似的升级的话，那中共也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透过所谓的他们的交流去了解 F-16B 的一些性能。那比方说很多中东国家现在同时买美国飞机，他也买中共的那个翼龙无人机，那中共一定有很多的方法他可以去跟这些国家的空军做接触做交流。那情报 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流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情报这个考量倒不是说那么重要，因为你说台湾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他一定都会有，不管谁执政他都会有派间谍来，不会因为哪个人执政他间谍就比较失灵，就或哪个人不执政他的间谍就比较不好，那这个威胁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不觉得说你如果不卖35他就不会间谍来，那美国的一些情美国还是会不希望 F-16V 流到大陆的性能流到大陆去，他任何武器都不希望，他不会只是说只有 F-35 而已，只是看你的演奏顺序层次而已。那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要采购新的战斗机的话，如果你从后勤方面的角度来看各方面零件的话，那当然是 F-16 多增购 F-16V 是最有利于台湾的，因为但是如果你买 F-15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起飞的那个是 2.5 马赫，它够快，它飞的也不会比幻象2000还要低。那幻象2000有个缺点是它不能升级了。那如果你有 F-15 这样的飞机可以做一些长途的这种拦截，对台湾是有好处，因为据说它也被投入过来打那个卫星。那它也有很多 F-15 在世界上它的实战经验也是非常丰富，自空还有现在的 F-15E 打击地面也都不错，那当然我相信美国不会把一型这种比较敏感攻击性的卖给台湾，它还是会以防空的 CD 型这种为主。那么18的话就是发动机的问题了，如果说你买18的话， F-18 除非你美国现在愿意把 F-18 的发动机也给台湾，那台湾可以同时有三款装备，就是因为现在 F-15 跟16的发动机是一样的，那台湾有这个优买15有这个优势，可是15的有些专家说15的维修费比较贵，但是也有人说其实它没有比幻象贵。那当然它也有它的优点在，那其实每一架飞机它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最如果你要讲短期内的话，可能以后勤各方面的话，可能 16V 是我个人认为最适合，但是买15也不错，那18就看美国愿不愿意出新的发动机给我们。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退役中将王洪光是最近再次发出了武统台湾的警告。其实王洪光早在2016年就说过解放军可以在100小时之内拿下台湾，那么他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六战一体，扬言说在不用3天之内就可以拿下台湾。那么这六战指的是火力战、目标战、立体战、资讯战、特种战以及心理战。那么想请教这个陈国民主任，虽然有很多人嘲笑这个王洪光的说法，甚至说他是这个习近平的猪队友，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提出的这六战还是值得台美双方来关注的，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要这样看，其实我们不要轻忽任何一个退役将领他所发表的言论，因为事实上呢，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可能不愿意讲或不想讲的东西呢，他会透过一些推的将领来放话。哦，那如果说之后啊，比如说中国的官媒没有否定的话呢，事实上呢，这表示其实中国是有意识或是有稍微意愿可以放出这个讯息的。那我们看啊，其实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注意啊。那我们看说，其实刚才那个所谓的六战法事实上我们算是叫纯军事的作战方式啊。那当然其实之前呢，我们假设这个算是硬战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也有提出所谓软战的方式，比如之前的三战法律战、宇宙战、心理战这些都是硬战跟软战，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目标很简单，武统台湾、收复台湾这个是他们的做法那因为其实不管是武统台湾或是收复台湾，第一个它可能对内部有所一些完成历史大业那就军官还有将领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可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嘛。那其实呢，因为其实中国呢还算是一个大国家，那在军事力量在经济成长之后呢，那军费会增加，那他所能采购的武器系统也会越来越多。我们想想看大概在30年前呢，事实上呢，台湾空军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呢，那时候就台湾军方很怕说，其实中国战机呢要不要跨越福建沿海如果说跨越福建沿海的话，事实上就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到了20年前呢，台湾军方开始担心说，中国的战机会不会跨越海峡中线？到了现在到现在，其实你看共机绕台或者中国军机绕台，已经成为常态了。所以其实中国军力在他们的军事力量崛起之后呢，他们能用的武器系统越来越多 包含我们刚刚提过的战机哦，包含战机不管是歼击机或是所谓轰六，所还有其他电战机，这个只是战机的部分哦。还有呢，最近哦，你看嘛，那么多艘军舰，还有包含瞄准舰，穿越的到所谓的南边去演习或是干嘛，所以但是不管怎样，你只要每次辽宁号航舰出动的时候呢，事实上会牵涉到台湾的很多的海空军兵力，因为不管怎样，辽宁号航舰要南下或北返，事实上台湾军方必须要跟监嘛。那你想想看哦，我们通常是台湾的海空军从事跟监的话，就是派遣军舰上去看哦。事实上，那个都是复式跟监，所以其实中国军力成长之后会造成台湾的很大的负担。
好的，感谢陈国民主任。那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啊，如果我们继续分析这个王洪光他发言的这个时间点的话，上一次王洪光说100小时拿下台湾是在2016年底的川菜通话之后，那么这一回呢，就是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都是属于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机。那么就有人认为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打出了台湾牌，加上了白宫的鹰派就进攻位置了，导致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这样强硬的姿态。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啊，因为你最近像台湾安全法、台湾旅行法，还有川普甚至任命了那个 John Bolton， 就是这种比较波尔顿，对他比较鹰派，而且比较公开指出美国应该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甚至主张台独的这种学者上去，确实是跌破了很多传统的一些观察家的一些眼镜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没错，就是像刚刚陈国民大哥他讲的，就是说确实他这个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不见得说他真的是支持说王洪光这种真的要打什么六战，因为这种战法中共已经讲了很多，以前还有一个桥梁写了一个超限战，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讲，他发明了很多这种政治上，其实这些都是，其实他只有第六个政心理战，这个是他这里面打了六战里面，我觉得只有心理战是真正他就是要在政治上面去影响台湾跟影响美国，然后还有包括对他自己内部的人民交代说中共已经有在做一些事情在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现在的动作或是台湾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台湾旅行法跟台湾安全法只是把一些本来台湾和美国私下就在做的事情搬到台面上而已，那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那现在川普要把他变得说可以说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前阵子跟沈旅行大使有谈过这个台湾旅行法，其实他说台湾的总统本来就可以去美国了，马英九时代就去美国去了19次，那沈旅行大使也接待他了6次，那只是说不能进华府，但台湾旅行法其实也没有规定说你可以进华府。那台湾旅行法其实台湾他讲放话出来的话，其实台湾本来美台就在军演了，一直都有在军演，而且军演的成绩本来就已经蛮高的，这几年都已经在节节升高。那他突然把这个变成公开化了，那以前你私底下做对台湾是有好处的，你私底下做台湾有这个直接受惠于跟美国的这些合作，但你现在把它公开了，中共就必须要做这种回应，那对台湾而言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好，就是说中共的反应是会针对台湾，美国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但对台湾而言可能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因为尤其是现在台湾又是比较偏独的这个政府在执政，那中共的这种出气的方式就会更是会针对台湾，这是我的一些比较不好的看法这样子。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目前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提了这个台湾安全法，那虽然刚刚您提到说其实这些东西私底下以前都在做，现在这个法只是把它搬到台面上来看，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说如果将它具文化的话，法律化的话，那么当然中共的这个当然它意义是不一样，中共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对，
那想请教您一下说目前台湾，因为台湾旅行法已经是这个通过了，那么接下来中共也担心这个台湾这个安全法如果一旦真的通过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中共一向不阻止同时不希望美国军售台湾，未来这样的军售反而会变成常态化。另外一个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关于这个美台国防工业的会议啊，是您觉得这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目前美国好像比较倾向于台湾的情况之下会进行的比较顺利吗？这几个问题请教您。
我的看法是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位总统，他跟过去的像克林顿啊、小布希、老布希比起来，他都是一个比较不可不 不可预测，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unpredictable， 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过去美国总统的那个态度去看待的。那他们真的是说变就变，像前面就有提到说他刚上任的时候还没当总统前，他就他刚选胜选的时候接了小英的电话，
嗯哼，
他刚上台的时候又有这些泼了台湾冷水，那那个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怕说他会出卖台湾。那现在他又开始，现在因为北韩这个问题又开始，然后最近金正恩也去了北京嘛，那也有人说他可能再把台湾的筹码拉高，要北京也要不要买，那是不是会真的对台湾有利，我也不敢讲，因为现在川普的很多政策你看不出他到底要干嘛。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受过政治训练的人，他是一个商人。那他今天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我只要像前阵约翰那个 John McCain也批评川普，他怎么可以去说习那个川普当选他还给他可汗，
嗯，
那比方说习近平说要称帝，他还赞美习近平，说习近平很正直，很什么，很人很好什么，他也说他也想学。那这个样子的一个美国总统，他讲的这些话都不是传统上的美国总统该讲或能讲的。那他到时候会不会做出更有利台湾的动作，或者他嘴巴上有配个那个 lip service， 那你也不知道。那他是个 unpredictable， 那我今天也很难去说他会不会，他说不定有可能是说他真的美台的军事真的升高，可是我觉得他也不会真的让他升高到让台湾很满意。那他如果让台湾满意，他就没办法跟大陆交代，他也不会为了台湾去牺牲他自己的好处。
嗯，
因为他就是他这个商人，他变通的更快。你看他短短的，那他上任到现在应该两年还不到，他已经变，他在两岸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在俄国中国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现在北韩也是，他本来要做出那个动作要去炸北，本来那个 B1 那些轰炸机都会派到朝鲜半岛区，跟南韩跟日本一直演习，突然之间现在又要见面了。那你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意外了。他现在说什么事，那会不会说一定会对台湾有利，我觉得台湾政府现在可能会比大家都还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些球。就是像川普，他就算今天川普说好，我卖 F-35 给你，我觉得台湾政府反而要害怕了。
嗯哼，是，
对啊。
好的，谢谢啊，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陈国民主任，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就是说这个台湾安全法的议题？同时呢，另外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说一直有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会到高雄的这种传闻呢，不知道您怎么看？以及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似乎也会移师到高雄来举行，那么这些对于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的影响，还有这个大陆的反应，您是不是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陈先生不在线上，我们先把镜头交回东宁。
好的，那我们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已经留言评论了，要请两位来宾来进行点评。那我先念一个这个孙杨这位先生，他说中共搜集到了 F-35 的技术也没有用，因为无法大量制造，中共的制造工艺有限，中共的歼-20战斗机也才只制造了20架而已。这是孙杨的看法。另外 Kevin Fu 这位网友他表示，日本和韩国都已经插队购买了 F-35， 所以美国如果当台湾是盟邦的话，就应该要卖给台湾 F-35 型的战斗机，不应该再拒绝，否则台湾会对美国非常的失望。同样都是盟邦，为什么就卖日本跟韩国而不卖台湾呢？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歼-20他认为是虚有其表，能不能战还得要开出来比划比划。还有一位网友吕洞宾他说，这个他是用反讽的方法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中共解放台湾之时，六战一体武统台湾，朝鲜真要崩溃，中国也救不了他，所以三天内拿下台湾，他说试试看。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他说，这个基本上Kevin Fu 他说，美国的国防实力是中国的几倍，都需要56天才能攻下伊拉克，所以中国的军力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王洪光他说三天之内攻下台湾完全不符合常识。 好了，刚才有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那先择其中的一位 Kevin Fu， 他说的这个日本跟韩国都已经有了 F-35， 这两个都是美国的盟邦啊。那么台湾的话，究竟美国会不会对台湾出售 F-35 型的先进战斗机呢？我想请教许建宏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2017年拥有 F-35 之后呢，韩国在2019年的时候也将会拥有 F-35， 这是不是美国在围堵整个中国还有朝鲜的一个布局？那么台湾在今日东北亚的情势之下，是不是会成为美国在印太战略上的一子呢？您的分析。
很多人谈过，我以前在节目上也谈过，我觉得说很多问题都是很模棱两可，你不可能说是或者不是。那这个当然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看川普他的战略需要，还有现在中共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到底他们是要往哪个方向走，现在这些都是很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哪个总统执政，还是美国的这个政策都是一贯的，他希望维持亚太的稳定跟繁荣，他不希望中共太强大，因为中共太强大确实对这个区域是一个威胁，你无法控制住它，尤其是它的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教育，如果你让它真的一下做大的话，那对周边的国家还有整个亚太地区对世界都不会是好事情。那当然美国要留一手，至少不要说让中共走向军事扩张或者是说对外侵略这种道路。但是如果说，但中共我相信也不会真的笨到去走这条路，就除非他疯了，像当然习近平去称帝我是蛮讶异的，但是他会不会真的疯到说去跟美国开战，我觉得也不至于了。那当然美国只要跟中共不真的走向战争，那即便是贸易战我觉得也会是有限的，他也不可能说永远长久打下去，他也不可能完全不交往，因为两边相互依存都很高。那你说美国会不会联合日韩跟台湾牵制大陆，一定是会有，但是他同时也会希望说跟大陆继续维持一个关系，那保持个平衡，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打起来对大家都是不是好事情，贸易战打来也不会有真的输或赢，这样子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那么那个陈国民主任已经回到我们线上，刚才博弈请教你的问题我就再重复一次，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即将移师高雄来举行，届时会不会来谈到这个战机先进战机的这个案子呢？另外也传了很久的就是美国的军舰可能会到这个停靠高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因为这个台湾安全法大家已经开始在关注了。那么刚才也有网友特别提到了，之前曾经说过了，如果这个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呢，就是中共武统台湾之时，那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呢？陈国民主任，
我们这样子来看到，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其实呢，之前呢是台湾的官员、军事官员哦，去美国参加国防会议，那之后呢，美国就近期美国就派官员来，然后现在呢，美国是要派官员哦来移师高雄来参加所谓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那当然，其实这个对两岸的两边的互相交流是一个好处的，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已经提出。当美国军舰靠左营或是高雄的时候，就是武统台湾的时候，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是比较不赞成哦，美国派遣军舰来。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今年就有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 Winter， 其实呢，在这个演习当中，美国呢会邀请很多国家环太平洋周边国家去参与。那如果说美国真的要使出贼的话呢，不妨哦，在今年度呢，把台湾的军舰哦纳入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那我想呢，这个会比军舰呢停靠高雄会来的比较不刺激中国，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河南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想问三个就是问题，我是想问一下，一个是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就台湾呢？我想问台湾公民可以去那个白宫去参观吗？我听说是中国大陆不能去，公民不能去白宫参观。
好的，河南李先生，
我是想问，
抱歉，您对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 F-35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请您抓紧时间。
啊，我就肯那出售呗，那现在是美国日那个不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有了是吧？你这台湾也应该出售，因为这个。出售了这个本身就其实也没啥，这出售了就出售了。那台湾，
感谢河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广州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刘先生，你怎么看美国对台湾出售先进战机的这件事情呢？刘先生，贵州刘先生您好。
喂，
请说。
我刚刚你说广州，我以为你说的其他的。喂，
请讲，刘先生，我们听到您了。
那个刚刚说的什么中国国那个。这个中国我们这边开战那是假的，他 现在那个根本打不了的，现在当兵的他的征兵的都有点害怕了，都有招不到兵，他找兵去了，还是弄人的这个去的，他不可能解放台湾，他是吹牛的。本身中国经济现在下滑的这么厉害，
贵州的刘先生，不好意思，今天给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时间比较短，因为上半场时间有限，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那么陈国民主任，那个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究竟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的还有哪些武器，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谈的这个军售清单当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另外也有一些最新的动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媒的一些卫星图片最新显示，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呢，这个辽宁舰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是往南中国海的方向行进，那么有40多艘的中国海军的军舰来伴行哦，庞大的编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你怎么看这些最新的动向？还有接下来我们该关注的一些军武清单呢？陈国民主任，
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事实上呢，要能跨过海峡，自然能事实上中国政府就会比较担心。这包含之前已经夭折的所谓的潜舰啊，不管是采购还是自制计划，这个已经夭折了。那这个中国比较担心，就所谓战机。那这个战机呢，不管是 F-35 或其他的性能提升后的所谓的战机，这个呢都是中国所害怕的。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反弹道飞弹系统，就是所谓的类似萨德这样的所谓的反飞弹系统。那之前呢，南韩人在部署萨德的时候呢，已经跟中国在外交上有所交锋。那当然了，如果说台湾哈，如果要引进这个类似萨德的系统呢，事实上，中国方面会有相当比较强烈的反应哈。那当然，我们来看，其实最近哈，我们看到说，怎么40几艘军舰呢跑去南中国海演习？事实上，其实这个美国海军运用的早就淋漓尽致啦。因为我们刚提过了，其实每次所谓反派的演习结束的时候呢，美国军方呢都会把各国军舰召集起来，然后呢，排成一大路的中队，然后让很多的不管是在空军或陆军拍那种雄壮威武的照片，这个是所谓的军事外交运用啦。那
好的，
其实呢，美国运用的淋漓尽致，那只是说中国现在把这个军事外交拿来运用的copy 而已。
好的，感谢陈国民主任。我再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短30秒左右的一个结论啊。这位干爹，这位网友他说，比起4代战机呢，5代机更注重隐形的能力。尽管 F-22A 的猛禽战斗机的隐身能力较佳，但是中国已经赶上来了。歼二十全新设计的隐身外形比 F-22A 有了更明显的优势啊。所以他认为说，马上这个会被歼二十锁定，谁胜谁败已经不言可喻。这是这位网友的一个简单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 F-35 战机的一个话题来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陈国民主任。
不管是 F-22 或是歼20战机，它都算是一个新锐的武器系统。那武器系统必须投入相当庞大的经费跟精力去研究。那当然了，中国在经济崛起呢，它有能力去跟美国做一个对抗，但是呢，它不会笨到学到俄罗斯的脚步，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必须注意中国政府的趋向。
好的，徐金红先生。
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弹道机好不好，还是看他的实战经验。然后现在中共的这个歼20跟歼31，它到底像刚陈大哥讲的，那 F-22、F-35，他们都开始慢慢投入了现役部队，开始编列。那 F-22更是已经在叙利亚，通通跟苏联，是不是俄罗斯的苏-35都照过面了？那我不知道中共的这个歼20跟歼31。他根本都还不敢飞出国，新加坡航展他也不敢来。那你说他现在可以把 F-22 就打败了，我是觉得是个大笑话了，我个人看法。对，这是我的结论。
好的，感谢徐金红先生。我也再次感谢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民先生透过电话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陈主任。好的，那么有关于美国是否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
好的，那么有关于这个美国是否对台湾出售 F-35 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海峡论坛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贸易战开打对台湾有何影响，川普与习近平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川普与习近平手中各有何筹码，对台湾又有何影响？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经济学者与军事专家进行不同观点的激荡。第一位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前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林祖嘉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第二位是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周巨源教授。周教授，欢迎您。
谢谢你玩我。
好的，那么第三位是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坚宏先生。许坚宏先生将用全球新冷战的角度为我们来分析这场美中贸易战。欢迎许先生。
博弈好，东宁好，还有各位教授、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的，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林祖嘉教授，这个川普总统说打贸易战很好，要赢也很容易。那么您认为这场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的话，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赢谁输呢？林教授。
其实我们经济学上讲的就是经济体系如果合的话大家都会好，分的话其实双方都会受害的。那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量是非常大哈，虽然说大陆享有一些高额的贸易顺差，但是毕竟双方的贸易去年美国卖到大陆是1300多亿美元，大陆卖到美元是5000亿美元哈，那金额很大。所以如果真的双方因为贸易的这种战争而双方大量开始提高双方彼此的关税的话，最后双方的总贸易量都会减少，所以双方的厂商会直接受到影响以外，因为课税的关系，所以最后消费者的碰到的价格也会上涨，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双输，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那么林教授认为是双输，那么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周巨源教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称啊，这个中国会是最后的胜利者，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周教授。
因为现在这个要对中国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个项目产品的清单还没有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做很粗略的评估的话，也许跟事实将来的发展也不见得会一致那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开端就说中国对贸易顺差3000多亿，那么美国厂商最大的抱怨据我接触的结果大概有三大项目第一个就是那个中国对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保障美国人的厂商花了好多的经费去研发，那么这个中国对智慧财产权的保障不能够让美国放心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厂商在中国投资往往都要被迫将他们的技术转给中国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受不了的。那第三个就是很多的国营企业他因为有受到政府的补贴，所以美国的厂商在中国不能够受到国民待遇这个国民待遇是 WTO 的一个原则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对于这种网络科技或者是说相关的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是这个Google 这种的这个阻扰，那让他们觉得说更资讯公开化透明化这方面中国的确是需要加强。那么这些问题呢是老早都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现在借用这个301的这个法案，那么来对中国加以这个制止所以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要说谁会赢谁会输，我想经济学家都不希望打贸易战的那么这个能够和平解决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而不是说去猜哪一个国家会赢哪一个国家会输，或者是赢多少输多少，这都不是这个学理上可以判断的事情。谢谢。
好的，感谢周继元教授的分析。有人说这场贸易战会开启一个全球新冷战，那么我想接着请教许建宏先生啊，这个有人就说这个贸易战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棋局，又牵涉到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而且我们看到了上周突然之间这个金正恩就密访北京去会见习近平了，那么就有评论指这个美中贸易战未开打，川普总统就先输一子了，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它所牵动的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开启全球新冷战的一个说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认为美中双方又是谁比较有机会从这场贸易战当中拿到更多政治上的好处呢？先生，
我觉得说新冷战可能有点太严重了，我是不赞成说会有所谓新冷战的爆发。那贸易战到底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学经济贸易的，我不太像两位教授一样可以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川普是真的认真要跟大陆打贸易战吗？还是说他只是有用这个来当未来面对中共跟北韩的一个筹码？就像我前面也讲了说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法，他是不是真的是把台湾当成跟日韩一样的一个平等的盟友，还是说他只是说拿台湾当成一个跟中共打交道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旗子？这个我们都很难讲清楚，毕竟我已经讲他是一个 unpredictable 的总统，他不可预测。那他居然不可预测，我觉得台湾的政府都不用去太高兴，或者是就不要去太早的高兴，就像前阵子蔡总统打电话给刚胜选的川普，就最后又被泼了一个冷水。那当然，川普他有时候会对台湾好一点，有时候会对台湾不好一点。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现在这个新冷战也是，他再怎么打，他最后五月份还是要去跟金正恩见面。那到时候见面的地点是在哪里？我现在不知道是在哪里。那到时候是在哪里就很重要，就像。为什么马习会美国比较相对安心，因为选的地方在新加坡，新加坡是美国前进南海的一个基地，那对美国而言是比较安心的，它因为那个地方算是美国的一个前哨站。那如果今天川跟金两个人碰面是在比较对中共有利的地点，甚至是在北京举行的话，那台湾就真的要当心了。那这个贸易战到底会不会真的是贸易战，我就不知道。那看，我是觉得要观察点还是看他的这个举行的地方在哪里。那现在还也有可能在板门店，也有可能是在美国，也有可能在瑞典，我不知道。那到时候就看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那我个人是不认为会有所谓新冷战爆发，因为中共跟美国相互依赖太强了，然后尤其是川普家族，他们跟大陆的交往更是密切。你看川普的女儿跟中共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他们跟普丁的关系其实也不差，那你说会因为这样变成美像以前过去美俄冷战、美中冷战都不可能，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也没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争执了。那当然就像就是两边的三个霸权在争霸或争自己的利益而已，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好的，感谢。
那就是看谁的筹码大。
好的，感谢许先生的分析。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台湾的这个经济学家林祖嘉教授。那么回到美中两国之间的影响来看，刚才许先生也讲到了美国和中国互相依赖的情况之下，如果大国真的进行这么强烈这么强性质的一个对抗的话，可能各方都是输家，刚刚你也说。但是究竟对中国可能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呢？就有专家在预言说，中国可能就像过去这个贸易战日本一样，可能会被推向所谓失落的20年，这样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您的分析是什么？教授，
好，我先说一下哈，其实我刚才蛮同意那个周巨源教授的讲法哈。其实我的感觉是，川普现在动作这么大，其实更主要的目标可能是要迫使中国走上谈判桌了。所以最后双方应该还是用协商的方式啊，来解决一些，比方说，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啊，或者贸易逆差的问题啊，要求大陆开放更多的市场。所以最终大概我觉得还是应该会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哈，所以我不觉得这会是一场所谓的战争哈。那如果说透过这个贸易方式来，这个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可能就是说，比方说，让大陆的对美国的某一些关税调降低一点哈，或者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做得好一点等等哈。所以这个因为毕竟大陆的贸易顺差实在太大嘛，好，所以这个最终只是一些贸易这个条件还有这个关税一些改变哈，我觉得跟日本失落的20年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因为日本在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中间，是因为他们的房地产价格涨得太高，股票涨得太高，然后整个 bubble 的破灭，资产的萎缩，让他的消费减少，所以那个状况是非常不一样。那大陆现在因为它的经济成长率还维持在6.7%，然后这个国民所得到了9000多美元，然后市场又非常大，所以它未来自己市场发展的那个成长的动力会持续下去。 好，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国大陆会出现这个日本失落的20年，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可能。那未来比较重要观察的还是说，当双方被迫走上谈判桌以后，好，那双方在市场的开放，尤其是大陆这边在市场的开放，还有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等等，好，会有多大的这些开放的程度，好，我想这个大概大家值得观察，因为其实欧盟也有一些国家对大陆这部分不太满意嘛，好，所以未来这部分大陆会做一些怎么样的开放跟协商，我想这个大概是比较值得观察的部分。
好的，感谢林祖嘉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纽约的周基源教授，当然现在可能美中双方是属于这个喊价阶段，所以都把话说得很凶，因为把可能的后果讲得很凶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另一方面呢，是和这个中国贸易谈判的时候，他拉拢的是哪一边呢？是欧洲，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都通了热线电话，要讨论和欧洲来联手对抗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哦。那么你怎么看这川普去联合欧洲的国家来对抗中国这样一个行为，还有这个贸易战是否可能如果真的开打的话，对全球的经济都可能造成影响呢？周教授，
我个人觉得那个川普总统，因为他是生意人了，他是务实而不是务虚那么这个他联合或者欧洲或者日本，那么来跟对中国施压市场的开放，那么这个有这个脉络可以寻找那我也同意林教授讲的啦，像80年代广场协定逼着日本的日币升值，像这种方式呢，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呢，类似的情况会不断地发生。我个人只有举出一个例子来了，在美国跟日本这个关于汽车的争执的时候，最后美国跟日本达成一个叫做自动的出口受限，自动的出口限制，就说要日本呢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一年不能够超过几辆那么类似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协定，也可能在未来美国跟中国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达成类似的协议，比如说半导体的生产，或者是说钢铁，或者是电子业那么要中国自动的去设限。那么我个人觉得是说因为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80%或者更高的比例呢是中间的产品，那么这些中间的产品呢很多是在中国大陆复制再销到美国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他们可以从这一次这个美国跟中国可能发生的贸易争执不要说贸易战，贸易的争执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分散风险分散风险，那么把这个投资的地区呢有一个全盘的布局，那么减少在这个争端或者可能争议的地区呢做太过量的投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想，也是一个建议。
好的，感谢周教授。当然我们今天晚上也要谈到这场贸易上的争执可能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台湾身为全球市场的一员也不能够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就提出了四大因应的策略，这四大因应的策略分别是：第一是要加大台湾研发还有生产的比重；第二是加速内需的投资；第三是提高创新的能量；以及第四多元布局。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来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林祖嘉教授，您怎么看刚刚这个东宁所提出来蔡总统对于未来可能的贸易战所提出的政府四项因应策略，那您觉得好像有人批评说这个蔡总统这个刻意的忽视这个大陆市场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为了多元布局而忽视了刻意的忽视中国大陆的话，您觉得对于台湾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不太有利的方向？请教林祖嘉教授。
是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在蔡英文总统提的这四大项，其实看起来好像任何的政策都可以，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这四项来解决嘛，并不是特别针对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争我觉得不能够直接的解决问题因为比方说钢铁大陆现在美国对全世界的钢铝进口要课税嘛，然后有一些给 国家可以豁免嘛。那台湾其实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要去跟美国争取说，哎，我们要争取豁免，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交换豁免，这个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你要多元布局的话，比方说我们应该想办法赶快去加入 CPTPP 啊，或者赶快加入 RCEP 啊，或者跟美国跟日本要加速签署 FTA 嘛。好，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去争取国际的市场嘛。那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动作，我个人觉得那个效果不会那么大啦，就是没有看到直接的做法。而且甚至于哈，他们针对说希望钢铁到能够得到美国豁免，那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减少来自大陆的钢铁的原物料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取得美国的豁免权。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是有一点问题哈，因为我们对大陆出口占我们出口40%，那我们对大陆出口进口哈占我们总进口20%，所以大陆是我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我们对美国出口只占我们出口的11%，所以为了这个11%的市场去损失那个40%的市场，我觉得这个生意算起来好像并不太对。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两边的市场都要争取，你不能说为了一边的市场然后放弃掉另外一边的市场，所以应该要想办法努力去争取美国的对我们钢铝的豁免，然后看看是用什么条件来交换，而不是说以牺牲中国大陆市场来做。我相信这样子做的话会对很多的台商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林祖嘉教授。继续我们请教线上另外一位周巨源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关于对这一次这个美中一触即发的贸易战，您觉得对于台湾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像刚刚林教授提到，其实台湾的这个对于大陆的这个经济依赖也算是比较重的。那如果说这个台湾方面没有一个妥善的因应之道的话，是不是其实会受伤蛮重的？那么也想请教您对于蔡总统刚刚所提出的四个因应策略您的看法，周巨源教授。
谢谢。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四个因应的策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没有美中贸易的这个争执，那么这四个也是应该台湾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那我补充一句哈，我刚刚听到林教授哈，我们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提到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多方的争取这个区域贸易协定，我完全赞同。那么刚刚这个林教授讲说这个对这个未来要成型的所谓 CPTPP， 就是所谓环太平洋这个经济贸易协定，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那么参加这个 CPTPP 可能是很少见的台湾朝野有共识的一项政策，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应该加把劲。我再补充一句， CPTPP 呢，这11个国家，那么台湾的出口占台湾的出口有25%，相当于是台湾对美国出口的2倍。所以这个机会，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台湾要尊重啊，要想要尊重。所以说这个台湾受到这个中美贸易这个争执或者是贸易战的影响，那么短期内就是说一定要提出一个让美国政府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一个缩帖，把台湾从这个关税、钢铁关税的名单中拆除掉。好，那么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具体的数据，甚至也要提出一些这个交换的一些条件。那么这是短期内的应用。那我个人觉得啊，任何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说危机也是一种机会。我再提醒各位观众，在80年代，美国跟日本在半导体的贸易战争上，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使得台湾跟南韩发展他们各自的电子业跟半导体，那么使得台湾跟南韩意外的成为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供应者。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必太紧张，也不必太悲观，应该是从容的去应付，不要讲空话，要务实，不要务虚，拿出对策解决问题。谢谢。
嗯，好的，谢谢周学元教授。那么简单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您刚也提到就川普是商人呢，所以他通常商人给你利益不会白给啊。他现在对于他对台湾有好的一面，比方说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台湾安全法在眼里中，但是他要对台湾有不好的部分，比方说这一次的这个钢铁的关税豁免，台湾就没有在名单当中。那么未来他是不是这个就暗示说，你如果台湾需要得到我的暗示这个更多的支持，你就要拿更多的东西来换，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台湾有点怕怕的？
所以我就说蔡英文政府也应该不会高兴得太快，因为他这个都是要付出一些相应的代价。那他在，我觉得他在处理对美的关系上，其实并没有说像之前的总统马英九那么厉害。就是说，那他，我觉得说，因为之前我们争取像不管是军购还是什么，都不会像现在蔡政府一样付出那么多的一些这些代价。像你刚刚讲，像美猪美牛这些东西，那炒的以前炒的很热烈，现在好像之前反对进来的都不出声了，也是很奇怪。那不管怎样，但是我知道，我想蔡英文也不是真的是笨蛋了。他很多人说他现在是只把保留在美国不压中共，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把新南下办公室已经关掉了，你们知道吗？那前阵子有人说他新南下是要去印度，跟印度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后来也不是，据说是要利用跟印度合作再进军大陆市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他完全抛弃大陆市场，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也并没有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有些媒体或一些社会上的舆论，或是一些在野党或者是什么，他为了要谋取他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筹码，他必须要夸大这些东西。但其实蔡也没有说笨到说完全放弃大陆市场，这个还是要。所以我也不觉得说他是真的完全在大陆面前就没有任何，我也不觉得说他跟大陆就完全把关系都做死了，然后就完全跟美国都很好，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只是他的平衡手段玩的没有像之前的总统玩的那么好，就是让两边都安抚的。他现在感觉是两边都对他
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对，就是说，或者是说给你很好的东西，但是要把你当筹码，要不就是卖掉了，或是要给你，要把一些东西你不想要的东西塞给你，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有点，希望他不要弄得像阿扁末期的时候变成两边一起来压，这是台湾最不需要见到的。那蔡英文现在做的很多行为是，我不知道经济贸易怎么样，可是他在一些两岸的一些，他在他的一些他批斗的这种议题上，批斗军工教或者什么样，这个议题其实对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在往把台湾往社会安宁的方向走。那这个其实对美国也是不乐见的。对，
好的，谢谢来宾动力。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可以，请讲。
我记得蔡英文总统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走向中国。好，那么如果他能够说到做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不会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呢，他会这个扩大台湾的这个贸易的伙伴，还有呢加入这个区域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促进台湾的全球化。谢谢。
好的，感谢周教授。那我们把最后的一分钟交给在线上的林祖嘉林教授，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林教授。
好，谢谢。好，那个我们觉得说现在美中因为贸易逆差过大哈，所以双边坐上谈判桌是绝对有必要的哈，尤其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顺差很大哈，所以中国大陆做某种程度的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那包含资产级的市场开放，那我觉得是很关键哈。那最好是如果大家有机会一起进入 CPTPP 或者中国大陆所谓的FTAP 哈，用一个多边的平台来讨论到这个降税的问题，让大家有更多的贸易的机会。那在这个贸易机会下，美国可以增加他们的出口，减少他们的贸易逆差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哈。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上这个协商的路程，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对台湾来讲，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市场，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应该要尽量跟他们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所以台湾对于 CPTPP 啦、RCEP 啦，甚至台湾跟大陆 ECFA 的争取都应该要努力。那最近我们跟美国跟日本都应该要努力哈。我觉得全球化毕竟还是大家还是很重视的，虽然说川普现在提出一些类似贸易战争，可是你看他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一起 好，可以来坐上谈判桌，来同时来一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林祖嘉教授，也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许建宏先生，以及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周居远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